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我们的主题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直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有喜乐，而喜乐根源一定是正确的明白福音。保罗第三章他就讲解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音的实质。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而是从神而来的义，这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只有人认识到救恩来自于上帝，他才会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保罗他就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他讲述这个原因的时候就强调这个义是从上帝而来，这个义乃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看到真正使人生发喜乐的是一个人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他完全和全备的救主，他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以耶稣基督为他最宝贵的。在过去有一位奥运冠军叫李艾瑞，在潍坊集中营我们见过他的纪念碑。他为了守主日，他放弃了当时短跑的奥运比赛，有人塞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尊重我的我必尊看他，藐视我的他也被藐视。他为什么可以舍弃奥运会的比赛来参加主日？我想这个根源一跟和保罗所讲的一样，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所以他会舍弃人所看为贵重的，人所看为是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所剥夺最宝贵的事物。那保罗在三章是他自我的一个自白，他描述了自己的身份何等的优越，他描述自己何等出众，他描述自己在律法的操练当中是没有瑕疵的，他也向人去证明他曾经他的过去是多么努力的遵行律法，要做一个完全人，要做一个符合律法标准要求的人。他在告诉众人他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回馈，就是在遵守律法的群体当中他是有成绩的，无可指摘。就是在保罗身上你找不到什么明显的错误，因为他竭力的遵行律法。可是保罗之前如此优秀，如此竭力追求，但是第七节之后他就发生变化，他说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这个表达是要告诉我们，遇见基督之后他的观点他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从前认为宝贵的现在看作有损的，从前认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看来是对自己有害的。这种转变是一个真基督徒的特点，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变化，他的价值他的观念他的追求会全新的发生一个变化。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上没有变化，我想在圣经上是行不通的。这个基督徒可能他的变化原来没有后来才有，有人可能原来有后来就没有了，有人可能原来有一直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变化一定是明显的。所以保罗就说，我从前所追求的所看重的我现在反而把它看作有害的有损的，对我得救来说不单没有帮助，反而让我不认识基督，让我毁掉基督一切的荣耀。这是被福音所光照之后发生的变化。我们认为保罗很天真，他不用讲这个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福音了。其实这不是一个天真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又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总有人认为我做什么才能够得上帝喜悦， 我行得越好，上帝越会悦纳我。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功德库的说法，就是基督徒他们可以行善，行的善如果足够多，他的善不仅使他得救，其的善可以存到那个库房当中，那个库房被称为功德库。在那个功德库里面积攒的功德越多怎么办呢？那些功德不够的人可以拿着赎罪券来买赎其他人的功德，然后以至于得救。所以他们的观点就认为人是无法被上帝白白的接纳的，人必须努力做得足够好，做得足够多，做得足够优秀，甚至比别人足够超越，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保罗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过去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过去是一个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他过去追求律法的极致，他过去希望自己能够透过律法被上帝所接纳。但是保罗反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思想是严重的，这个思想导致他不能够认识基督，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个思想也导致他无法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因此保罗用过去来告诉我们，他认为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他过去所弃绝所抵挡的现在反而去拥抱耶稣基督。这两节经文保罗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非常强烈，他告诉我们说，若与基督相比万事都是有损的，后来又说为要认识基督已经丢弃万事，后面又说如今他将万事当作粪土。为什么要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因为保罗认为这个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需要讲三遍，而讲三遍又不能够用同样的话去讲，他会用不同的观念来告诉我们，他过去认为能够使他得救的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反而他看作粪土，看作垃圾。保罗以非常生动的个人的自白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天性总是喜欢对比，我比别人好，我们总认为我能够信主，我能够进入教会，是我比别人优秀一点，我才能被上帝所接纳。我们总认为我是谁，我做了什么，足以被上帝所悦纳，足以可以进天国。人总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你认为你是谁，你认为你做了什么可以上天国，其实反而丧失了进入天国的资格。因为唯有像保罗讲的一样，透过从上帝而来的义，接受耶稣基督的义，人才能进入天国。因此保罗在第三节经文把所有人的功德，把人所有身份的所谓的价值全部都抛弃，在他心里面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谓至宝就是价值极高的，很多事物无法相比拟，是许多事物在这个事物面前相比的话，全部都黯然失色，变得没有价值。我宁愿抛弃所有也要得到那一个事物，这个被称为至宝。保罗用了一个词叫认识，他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这个词我们对他有所了解，认识就是你了解一个事物，或者了解一个人，或者知道某一个事，或者你和某一个人有交往。不过在旧约和新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认识和今天所讲的认识有所不同。圣经讲的认识是讲和某人有亲密的关系，你自己也亲自体验和这个人的关系。所以保罗讲的认识不仅仅是讲教义对基督的认识，也包含这个人和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而且有亲密的来往，我们称之为联合。这种认识是超越性的，不仅是理性的，而是也真的和耶稣基督有联合，有交流，有亲密的体验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但无论这种认识是理性还是体验上的，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有的基督徒他的理性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但是他没有经历，他就不会有喜乐，他也不会把耶稣基督看为宝贵的。有人的理性对教义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基督的认识有偏差的，不过他的经历好像很火热，他每次和别人分享说我经历的神耶稣多好，上帝多好，他这种经历可能是虚假的。保罗之前不是很火热吗？很热心吗？他的热心和火热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知识，那这种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他的理性对基督认识正确的，他的经历也正确，他不仅拥有喜乐，他的喜乐是没有办法被掩盖的，他到任何地方他都会想着基督，甚至对别人去讲述基督。而保罗讲的这种认识不单是教义层面对基督有正确认识，也同样包含他的经历当中对耶稣基督有深深的体验和经历。谈到这一点不得不谈到一个人，就是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在之前，在正确的认识救恩之前和认识救恩之后，他的变化和保罗极其相似的。保罗在没有正确了解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之前，他的称义观是一种错误和偏差的。他为了更靠近上帝，他为了达到那个义的标准和要求，他努力的遵守他在修道院那一切的法规，他也苦待自己，他进食或者把自己关到一个小房间里每天去忏悔，他用各种方法来补救自己，使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瑕疵的，能够得到那个终究的平安。后来路德就讲，我若试图借人的传统来补救这个不确定软弱和烦恼的良心，我就每天越发现他的不确定和软弱与烦恼。保罗在没有正确的理解义信称义之前，他在一个错误的教义当中，这个错误的教义不单没有给他带来喜乐，给他带来愁苦，他总是得不到。他每一次想到上帝，他不是感觉到上帝是牧者，上帝在牧养他，他感觉上帝太威严太严厉，上帝让他做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就有一个比喻说，上帝应许给瞎子100万元，前提是瞎子可以睁开眼睛。路德就是认为上帝就是这么一位上帝，他让我做到足够好，但是我根本做不到，上帝说你必须做好我才能给你永生。因此路德在错误的福音错误的教育的认知当中，他不仅没有喜乐，他很绝望，他很痛苦，他快变成一个神经质，他不断的忏悔，他刚忏悔完出来那个忏悔室又回去忏悔，因为他总能想到有些罪没有忏悔干净，连他的导师折磨的都有点神经质啊。这就是错误的福音不仅不能给人带来喜乐，反而使这个人受折磨，使这个人沮丧，使这个人深深的绝望，不仅不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这个人还要认为上帝不友好，上帝好像要求瞎子如果睁开眼睛就给你100万，结果把上帝变成一个恶者，放在一个非常吝啬的严厉的那个地位当中来评判上帝。路德什么时候才发生变化？到了后期的时候，大概在1519年的时候，路德的整个的救恩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巨变。因为透过罗马书，他看到说上帝的义是在福音中显明出来，义人因信得生。路德在那个时间他对福音的认识才正确，他才拥有喜乐。他有这样写道，从那时起我以全新的亮光来看圣经的全貌，而现在我开始酷爱和赞美这个曾经憎恶过的应用于上帝的义，是之为所有句子中最甜美的，以致保罗这段经文成为我真正的乐园大门。路德这种变化就是要提醒我们，错误的福音所带给你的是什么？带给你的是愁苦，是绝望， 是总是达不到这个标准。我总想做好被上帝接纳，但是我总是失败。我总想变成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但我总是完美不了。完美不了我就很沮丧，我就很灰心，我总是不如某某基督徒，我该怎么办？但是你看，当路德认识正确福音之后，就像你和我认识正确福音之后，你任何时候到上帝面前来，都感觉上帝是牧人，他是好牧人，他是那位新郎，他是那位好的葡萄树，总是源源不断提供给我们枝子的营养，他是生命的水和生命的粮，从来不会拒绝我们。因此就意味着保罗第三章所提到的要防备那些假师傅，防备假的福音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假的福音可以让一个基督徒丧失喜乐，假的福音可以让一个基督徒慢慢的在福音当中所用的福气全部都丧失掉。这些假师傅他们讲什么？他们讲你不仅要信基督，你要受割礼成为犹太人，你还要遵守律法的一些规条，你才可以得救。这些假的律法主义假师傅就是要夺走基督徒的喜乐。如果活在假教导里面，假教训，假福音里面，基督徒是不可能拥有满足的喜乐。那保罗用认识这个表达，就是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拥有正确的教义，拥有深刻的经验，才会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这封信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是写给基督徒的。难道他们没有圣灵吗？难道他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吗？他们有圣灵，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保罗为什么还要祈祷说你们要真正认识他？保罗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强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祈祷？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为什么还要再认识耶稣基督呢？他们已经得救了，难道还没有真认识吗？其实保罗讲的认识是什么？特殊的知识，特殊的经验，特殊的经验。不仅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还要更加深刻的和耶稣基督有亲密的交往和联合。这种认识是保罗所强调的，就是你要经历耶稣基督对你的爱，对你的怜悯，对你所展现的良善是可以体验、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主恩的滋味是可以尝一尝的。只有那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才会像保罗一样说，主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他的确爱我，的确救了我，的确与我同在，无论我如何他都赦免我的罪，无论我如何败坏，如何软弱，他向我的约从来没有撤回。我体验过，我经历过，我比我信主之前更加认识他，比之前更多更丰富，而且这种经验很多时候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超过言语所表达的那种喜悦、兴奋和令人和向往的。它不是一种神秘的，但又包含一种神秘，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当你听到福音、经历基督对一个罪人挽回的时候，你的内心生发感恩、生发激动、生发那种盼望，而这种运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结果。所以保罗说你要认识耶稣基督。腓立比书所讲的认识和以弗所书是一个意思，已经在基督里了，但你还要进一步的去认识、去体验耶稣基督。水果之王是榴莲，很多人不喜欢榴莲那个味道啊。有一些国家禁止地铁、宾馆、酒店有榴莲带进去啊，像新加坡你要带榴莲是需要被罚款的，地铁公交车是不可以的，因为味道太臭了。但如果你吃过榴莲，你欲罢不能啊，欲罢不能，因为太好吃了。 很多人看到榴莲就不喜欢，因为外壳很多刺，然后味道臭臭的，如果你吃上一口你会发现太好吃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往往是不够的，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圣经中，放在教义中，放在信条和问答里面，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2000年前，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那哥他的十字架上，离我们太遥远，时间是遥远的，空间是遥远的，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我们认为耶稣就是过去式，与我现在没有关系，耶稣远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在高天之上，我根本与他相隔太远，没有办法与他有直接的联合和交流，这是错误的。所以很多对基督的认识是把基督放在历史和过去，放在课本中，放在过去许多神学家对耶稣的认识，而自己根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至宝，我认为基督可有可无，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卖耶稣基督，我可以在违背良在利益面前违背良心违背信仰，我可以在我应该敬虔的时候变得败坏，卖掉耶稣基督对我救赎的宝贵性，因为从来没有深刻体会到耶稣基督太重要，耶稣基督太宝贵，他是我唯一的中宝，唯一的救主，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救我。耶稣基督恩典是可以体验的，这种秘密，属灵的秘密，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必须要体验和经历的。如果这一周你过得很失败，一切都很失败，当你为礼拜天做预备的时候，你跪下来，你深刻的知道主的恩典还在我的身，他还会怜恤我这个罪人，他已经告诉我他不丢下我，他已经告诉他赐我永生，我永不灭亡，他告诉我他拯救我拯救到底。你的心被这应许所感动，你的心被圣灵所充满，所以耶稣基督福音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体验的，它不是只是过去式，它不只是教科书式的，它也不只是一个信条的定义。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不是在我们里面吗？让我们经历和体验，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知道耶稣基督是宝贵的，不是说我的头脑我知道，不仅我的头脑知道耶稣基督极为宝贵，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的头脑不仅仅知道他是赎罪的羔羊，我知道他是上帝神之子为我而死，我都知道，而且真实的知道耶稣就是我的救恩的所在，我不能没有基督，我不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做不来，翻开圣灵的力气都是没有的。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会立马丧失喜乐和盼望，活在绝望当中，所以我知道我不能没有基督。你深刻的体验和经历，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不是说我们认识，知道吗？因为我们可能不太认识，我们可能从理性认识了，从教义认识，从定义认识了，我们从加尔文从路德认识什么是福音，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在福音里有份，没有进入福音乐园的大门，没有感受耶稣基督与我同在的美好，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我最落魄犯罪得罪他最绝望的时候向我伸出手来把我救出来，那一刻我心被恩感，我也认识耶稣基督，我也认识他，因为我经历他了，我知道他是好牧人，他喂养舍命，我知道他为我流血，我知道他是生命的粮，因为我思想他的时候我就不再饥饿，我知道他是生命的水，我有他的时候不再饥渴， 这叫经历耶稣基督，经历耶稣基督这叫真正的认识，超越性的，超越性的，神秘性的，这种认识是保罗所告诉给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经历了耶稣基督之后都会说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因为他没有让福音只在头脑当中保存，他让这福音从头脑进入他的心里面，他让这福音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在他生命当中好像血液一样在流淌， 给他整个生命提供动力。他深刻感受到福音是他生命的所有，是他必须的，是必需品。如果没有了钱你会沮丧，如果没有了工作你感到天要塌了，如果你的配偶忽然间离世不在，你认为完了我该怎么活。其实你对福音的感受像耶稣所讲的一样，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没有了福音，你会发现你的喜乐会消失，你没有办法和你的配偶生活在一起，你感觉对未来没有盼望。但也没有了福音，你认为我犯罪我就完了，我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所以福音就像我们所吃的食物，所喝的水，像我们的血液，像我们依靠配偶那样，没有了福音我们会成为一个软弱的手无缚鸡的一个基督徒。清教徒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有一段描述，那一章主要讲基督徒的重担脱落。如果你读过《天路历程》，你应该知道这位天路客基督徒他发现自己生活在灭亡城，他背着罪的重担，他背着一个大大的重担，这个罪把他压倒，他没有喜乐，没有盼望，他要寻找拯救他的方法。在《天路历程》第六章，这个基督徒到达了哥哥他，到达十字架那里，他仰望十字架，他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那里就写到，有三位闪光的天使到他面前，问候他，说道：“愿平安与你同在。”第一位天使对他说：“你的罪已经赦了。”第二位天使剥去他身上破烂的衣衫，为他穿戴整齐。第三位天使在他额上打上一个印记，又交给他一个公文的宗卷，在上面盖上印戳，还吩咐他说：“要奔向那个天堂的大门，把这一个公文的卷宗递给那个守门者。”天使们做完一切就离开了。这个基督徒在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的重担就脱落。当天使给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那里写到基督徒高兴的连跳了三次，一边走一边唱：“我身负罪孽重担远道而来，世俗不能为我减轻任何的悲哀，直到我到这里来，多好的福地，难道只有这里才是我蒙福的开始？难道只有这里才能使我卸掉重担？难道只有在这里那捆绑我的锁链才能够崩断？神圣的十字架，神圣的坟墓，莫非神圣非你莫属？那为我蒙受羞辱而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在这段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深刻的救恩的经历，他的重担脱落，他感到无比的欢喜。这种欢欣，这种雀跃，是一个人感受罪的重担脱落，他感受到上帝饶恕他，接纳他，他感受到耶稣基督是值得仰望的，因为仰望基督的人他必得自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必在罪的捆绑和锁链当中被解救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天路历程当中最精彩的这段救恩的描述，令人感到向往，因为他的罪的重担一旦脱落，他变得欢喜快乐。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而耶稣基督是我喜乐的根源。虽然我保罗经历生死未料的结局，所以我不知道将来会遭遇什么，就算这个世界把我抛弃，但是我依然拥有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他的喜乐从来没有消失，从来没有减少。他也吩咐教会的人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撇弃自己所有认为可以得救的行为，你才会真正的明白有基督胜过这个世界的所有。因此保罗称耶稣基督为至宝，为宝贵的，是因为保罗真正经历了罪的赦免，他真正体验了出死入生，他的心中被福音所充满，他心生感恩，生发喜乐，他也爱拯救他的主，因为主先爱了他。所以人只有仰望十字架，人才会罪得赦免，人只有仰望耶稣基督，人才知道我是被重价所买回来的，人只有对耶稣基督有认识， 他的生活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盼望和指望。所以你想想，你为什么会得救？你的生命不是依赖十字架吗？你饥饿的时候，你饥渴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不是需要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福音吗？你的喜乐是什么？不是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把你引进到父面前，进入天国吗？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因此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想他也在问我们，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经历了他，体验了他吗？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九节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福音的知识是卓越的。保罗为什么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什么把其他的事情看作粪土垃圾？昨天我讲过，保罗不是说学历没有用，财富没有用，金钱没有用，保罗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一切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面前，他都不能救一个人得救，所以说这些都是粪土。保罗并没有藐视学历，并没有藐视知识，藐视财富，都没有，而是说在得救这件事情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没有办法救这个人与上帝和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因此第九节保罗进一步去解释使他喜乐的那个知识的根源是什么，继续解释是哪一种的知识，哪一个事物让他兴奋到一定程度，他看这个世界所有的如同粪土，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追求基督。第九节告诉我们，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这个词不得不停留，就是基督的义，或者从神而来的义。在圣经不同的书卷总是看到关于这个义的表达。创世纪15:6，神算亚伯拉罕为义。在罗马书3:4-5，你看到因信称义最经典的论证。在加拉太书可以看到因信称义的福音使人得自由。在腓立比书3同样可以看到这个义的表达。哥林多后书也能够看到保罗说，我使那无罪的替我成为罪，好叫我在他里面成为义。很多书卷都在表达关于称义的这一个教义，就意味着这个教义是我们认识福音的关键。如果不了解从上帝而来的义，从基督而来的义，我们就根本不了解福音。保罗马丁路德称义为教会的基石。教会什么时候淡忘了称义的教义，什么时候就已经离开了福音。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了解什么叫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如何了解基督的义，不知道不明白的话，是不可能真正明白福音的。保罗在这里再告诉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人遵行律法得到了义，另一条路是从上帝而来的义。保罗先说到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保罗要讲讲自己的过去。前面已经讲过了，他是犹太人，他是以色列人，他曾经走过一条路，这条路是遵行律法。我想这条路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四福音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就常常和法利赛人有论战，他们是律法主义者，而这个律法主义的观念放在今天是适用的，因为很多宗教都是要靠行得好以至于被他们的神所接纳，要做得好才能被他们的神所赏识，如果你做不好行不好，你的神就不喜悦你。保罗谈到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谈到他过去的追求，他要告诉我们，当人遵行律法主义道路或者靠行为得上帝喜悦的时候，就不会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没有必要的，我自己可以完成救恩，我自己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我自己可以靠我自己被上帝接纳和喜悦，福音是多余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 包括今天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同意，做得好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常见的最致命的一个障碍。圣经不是说做得好，而说你要信得好，你要信对，这个叫信主之法，而不是立功之法。在普遍的福音派教会，他们一直强调你要行得好，你要做得好，他们反复强调耶稣做了什么你要做什么，你的主如何做你要如何做，却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先要信主，信得对才是重要的。保罗前面告诉我们，在他过去的生活当中，他依赖自己，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努力的遵行律法一切的要求，而保罗所做的是要行出他自己的意，他要依靠他自己所有的能力和他自己所有的追求做出成果来，把这个成果拿到上帝面前，上帝你看看，我足够遵行律法，我也奉献，我也禁食，我也吃肉十分之一，我不像那个税吏，我超过所有的人，我是否可以得救。按保罗所讲的，他足够优秀，如果路德可以夸口做得好，保罗更能够夸口做得好。路德就夸口说，在修士里面，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修士可以得救，那一个人一定是我。那保罗也可以夸口说，法利赛人中可以，如果有可以得救的，那一个人一定是我。保罗是足够的优秀，但是保罗在他的自白当中，你会看到第六节一个表达，他说我受割礼，后面又说律法上我是法利赛人，热心我逼迫教会，律法上的义我无可指摘。你看保罗是努力过的，他努力了很多，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平安，他努力了很多，他并没有信主，因为他自己的义遮盖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可以救自己，他自己是自己的救主，因他就说按照律法绝对无可指摘，如果他站在谁面前，他也可以这么去宣称的。不过现在保罗改变了，他说我不是无可指摘，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他所遵循的律法是表面的，是浮浅的，他没有达到律法的标准，他也做不到，他遵守律法的要求只是外在的行为，只是一部分他认为的，他并没有达到律法全部的要求。因此保罗现在认为他之前的义是一种夸口，是一种自义，什么都不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按律法的本意遵行律法来达到律法的要求，他根本做不到。后来保罗就说，弟兄们，我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保罗讲什么？他过去遵行律法无可指摘，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不是按照律法全备的要求来遵行律法，他只是做了律法的一部分的要求，他认为他完全做到，他的解经出现错误，律法的解释出现偏差，不够全面，所以他所做的也不够全面，所以他说我们不是按真知识而大发热心，他也不知道律法的焦点是指向基督，他认为律法就是告诉我我要去做我就可以得救，他就不知道律法最终是要把人引向基督，律法是训蒙人的师傅，律法是指出人的罪，把人圈在最终，律法要告诉人唯有基督才可以救我们，他是一个领路者，是一个师傅，是一个引导者，保罗没有理解对，没有解释对，所以他认为律法的义他做到了，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根本没有做到的。律法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是要尽我们整个人的全部，不单是外在的行为，也包含内心的一切，全部都要遵行律法。而保罗是机械式的遵行表面，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遵行律法的一切，可是内心对上帝既没有爱，对人也没有爱，他们内心充满了诡诈和欺骗，这个没有遵行律法。而保罗就在这种的律法的解读之下，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律法的要求。后来保罗看到律法正确的解释，他认为自己没有做到， 律法只能定他的罪，律法只能指出他的败坏，律法只能显明他有所是不能的。后来加拉太书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这里讲什么？行律法的结果不是被称义，而是被咒诅。因为你若遵行律法，你发现你根本做不到律法的任何一个要求，你做不到的，你根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就连那个主日，你认为你做到了，对不对？你我已经做到主日，我每个礼拜都来。各位知道十诫的第四条诫命安息怎么去解释吗？昨天晚上十点睡的有吗？十点就休息了，不是因为累了，是因为我好好休息，我好好准备礼拜，有吗？这样的想法的人有吗？然后礼拜的时候不回头向外，能做到吗？你仔细去读律法第四条的那个精细的解释，会发现我们连守主日这件事情都是很难的。你若仔细的了解律法，你发现根本做不到。保罗之前肤浅的解释律法，按那个字面去解释，法利赛人都做到了，他们做得很好。可是保罗后来被福音光照之后，发现律法应该如此解释，要尽心尽性，要一生持续遵行律法。保罗发现他根本做不到，所以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后来又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完全。若遵行律法，发现自己不仅做不到，罪越多；若遵行律法，发现自己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热心遵行律法到现在开始明白了，律法不能给我带来生命，律法只是告诉我你有罪，你违背律法，律法只是告诉我你应该被定死刑，因为你犯罪了，罪的公价乃是死。后来经文上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律法带来什么？带来死亡。律法不能给人生命，律法要告诉人你是一个罪人，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律法总是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在律法中获得生命，人只有在律法的这个层面当中看见自己的罪，而律法却不能洗净我们的罪。律法像镜子一样显出我们的败坏，却不能洗净我们的面容。律法它是很有限的，非常的有限。你保罗转变有多么大，从前热心遵行律法要靠律法被上帝悦纳，现在反而承认我做不到，律法显出我的罪，律法显出我的败坏，律法显出来我自己根本不能救自己。那如果他自己的义不能救自己，那靠什么义？经文上说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而这个表达就是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关键。首先从基督而来的义有一个特征，这个义是从被称为神的义，就证明这个义不是我的义，也不是以前死去圣徒的义。至少天主教认为，如果你不能自己救自己，没有关系的，圣奥古斯丁他的义用不完，在功德库里面；圣女贞德他的功德用不完，在功德库里面；圣彼得的功德用不完，在功德库里面。你可以拿赎罪券买一两个功德算到自己身上。到现在你去天主教堂，比较有规模的天主教堂，他们会在教堂的椅子两边会摆上众使徒和门徒的圣像，彼得依然是腰间挎着钥匙，因为彼得不是掌管天国的钥匙吗？他们这样认为的。神的义排除了人自己的义，也排除其他人的义。人不仅不能够靠自己的义救自己，也不能靠他人的义来救自己。这个神的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救这个方法完全来自于上帝， 是上帝给我们提供的。为什么保罗欣喜若狂？为什么保罗如此兴奋，如此喜乐？因为他明白了，我被称义，我被上帝所接纳，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寻求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被上帝所看重所赞赏，都不是的，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向我启示，向我显明，他要亲自把他所做好的那个义白白的赐给我们。什么是神的义？就是神用公正的方法救了我，神用公正的方法救了堕落无知的罪人。神救我的方法是绝对公正的，犯罪的人需要受死的刑罚，神就让耶稣基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以至于死，他又把基督的义赐予我们，这是上帝公正的救恩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神提供的救恩的法则。所以保罗明白之后就欣喜若狂，他明白了，我不用那么努力，我不用那么殷勤，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我却不知道。就像你坐了飞机，你不知道飞机的午餐是免费的，就像你到了游轮上，你认为那些自助餐我是不能吃的，只要你的票价值足够高，自助餐随便你吃。保罗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不明白救恩上帝已经预备好，已经做好了，他只需要享用。但是保罗不仅没有享用，还在努力的遵守，努力的去做，还在努力的靠自己去换得。不过后来保罗明白了，是神的义，是神早就预备好，早就给我提供了，不是我做的，这叫神的义。第二个特征，乃是有信基督的义。这里表达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提供的义是在基督里提供给我们的，就你必须相信基督，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联合，你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义。你怎么理解耶稣基督的义呢？耶稣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常常只关注耶稣为我受死这个事，当然这是最伟大的事，救赎的高峰，他为罪人受死，为罪人压伤，被上帝所离弃，没有比这件事更伟大的。当然还有一件事常常被忽略，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义是指他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他是神的儿子，他作为一个人生在这个世上，自己却服在律法之下。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是神之子，他是创造者，他是法律的设定者，他到了肉身之后，他却要服在律法之下，他要在地上过一个严谨的按照律法生活的人，要绝对顺服律法所有的要求，又在世上从来没有忽视律法，没有轻看律法，他反而完全按照律法的每一个要求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他要为我们来赚得律法的义，因为我们的始祖，我们都不能遵守律法换得，我们在伊甸园全部都失败了。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代表，他要代表我们遵守律法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他在律法的遵守过程当中完全遵守，有绝对完美完全的义。然后这位义者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最后在那里受死。所以基督的义包含了他在世上完全遵守律法的这个层面，所以他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使律法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无论是当时的比拉多还是当时的控告他的人，他们在耶稣身上找不到一点点瑕疵，他们却把耶稣当成罪人送上十字架。其实并不是这些无法之人，而上帝定义要把耶稣基督压伤，把他儿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不能遵行律法的咒诅。因此当耶稣受死的时候，我们罪的咒诅被除去，罪的刑罚被免掉，神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近上帝， 就完成了救恩，就完成了福音，我们就在福音当中享受这一切的福气。所以基督的意识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遵行律法以至于得救，因为耶稣已经遵守，已经做成了。我们要相信基督就能够得救，相信基督就有盼望，相信基督罪得赦免，相信基督一切的污秽重担全部都会脱落的。只有借着基督，人才能被上帝接纳，被上帝悦纳，被上帝拥抱，被上帝视为他的儿女。保罗就领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乃是基督的义，是从上帝而来的义，我只需要相信他。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视为他唯一最宝贵的。我们如何在他里面，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个在他里面是与他联合。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词叫因信称义，或者借信称义。而相信基督的信心不是义的一部分，信心不是义的一部分，信心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付出。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媒介，是一个工具。信心是我能够到耶稣基督那里，信心是上帝指定的媒介，信心绝对不是我们的功劳。因此保罗就明白，他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算为义的，所以他把基督视为至宝，视为最宝贵的，而他之前认为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全部都是粪土，是垃圾。你是否记得在四福音书当中，耶稣讲了个比喻，参加宴席，邀请来的人必须要穿上礼服才能参加宴席的。在启示录，主对老底亚的人说，你们必须要买白衣穿上，到了后面又说，心腹也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什么是白衣？什么叫礼服？什么叫洁白的细麻衣？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义。一个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就是你要相信福音的内容，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你要知道唯有他才是你的中保，唯有他是生命、道路和生命，没有耶稣基督人不可能回到上帝面前。你只有知道这一点，你才知道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比这件事更宝贵的。这个自以为的法利赛人曾经试图建立自己的义，现在他就明白了，这个义是上帝提供、上帝预备、上帝给他的。好像马可曾经在忏悔室不断的忏悔，后来他才明白，我不需要忏悔，我不需要禁食，我不需要把自己关起来，我需要相信基督。神的义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慈爱，他为我提供了救恩的方法。神在他恩典中把耶稣基督赐给我，我就可以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永远做不好，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不可有一点点盗取基督荣耀的想法。你每一次到基督面前来，不是穿着他的礼服、他的细麻衣，穿上他的白衣吗？如果不穿上他给的细麻衣，不穿上他的礼袍，我们身上都是污秽的衣服，上帝一眼都不想看，他厌弃我们，不理会我们，把我们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他太圣洁，不能容忍罪人在他面前势力。但是你可以势力，可以祈求，可以靠近他，完全是因为你因着信心穿上了耶稣基督的礼服，是因为你的主遵行律法的一切，因为你的主替你受了律法的咒诅，因为你的主他甘愿为你我做这一切。而从上帝而来的义，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至宝的关键。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为什么？因为我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因为他是我最宝贵的。我虽然在监狱里被囚，我不知道明天是死还是活，不知道是释放还是被斩首，并不重要，因为我拥有了一切， 我用了我主耶稣基督，而其他的一切全部都没有价值的，都没有价值的。这是保罗喜乐的根源。所以各位，你真的有喜乐吗？你真的知道，就算经济再持续下行，就算老龄化再持续严重，你所有的依靠全部都没了，你真的认为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我拥有基督就足够了吗？所以一个人他忧愁，一个人焦虑，一个人不安，一个人对未来总是忧心忡忡，很多时候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明白福音，没有在福音当中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没有体验过。所以弟兄姐妹，从教育层面我不否认你听了足够多，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可以体验可以经历的，是可以让人内心生发感恩，让人的眼泪可以流下来，让人可以明白我的主就是我唯一的盼望，没有他的话我没有生命。当我犯罪失败的时候，我跪下来，我向他祈求向怜悯的时候，他从来不拒绝我，从来不把我推出门外，反而接纳我，拥抱我，好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为我披上袍子，为我宰杀牛犊，宴请我，欢庆我的回来。主的爱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感受的。如果保罗他看见过，他触摸过，他感受过，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也从来不例外的。但愿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至宝，不但头脑知道，也希望各位可以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我不能离弃我的主，我不能视他为无有，我不能把它变为观念，不能把它变为理论，变为教科书的观点。他是我的主，是我真实所依赖所寻求的所信靠的那一位。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